大家主日平安，现在是敬拜神的时间，请大家从一颗敬畏的心来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在崇拜的时候严禁使用手机，所以请将你的手机关掉或者调到震动的状态。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约拿书的3章1到10节。约拿书3章1到10节，如果使用教会的圣经，在旧约的1258页。好，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好，请。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他们的灾祸葬于他们。请我们保持站立，让我们去同心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的祷告。谢谢你赐下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这些宝贵的话语能够了解你是位怎样的真神，你何等的爱我们。也求主真理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借着听到你的真理，就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敞明，就让我们的生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肖敏琪弟兄我们正道，题目是主的使命与我。肖弟兄与妻子张碧娟在本会侍奉多年，侍奉的范围深入而广泛。肖弟兄曾经担任本会的理事会主席，他也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下面把时间交给肖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透过约拿书来和弟兄姐妹分享关于基督徒的使命。约拿书记载的是先知约拿和他一段非常特殊的侍奉经历，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对这位先知并不陌生，特别是在众多的先知书当中，他的故事可能是最熟悉的，因为他的篇幅其实不会很长，在我自己所使用的这个版本的圣经其实就是两面，那算了一下总共是4章，然后48节，其中他使用的这个文体是用叙述的方式来记载，大部分都是用叙述文，所以特别容易来阅读。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成为我们在面对主的使命上面一些帮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这位宇宙独一的主宰，万物的真神。主，我们愿意早晨我们在你面前所唱的诗歌，每一句的歌词都来成为我们心中的对你所说要诉说的赞美。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禁想到我们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唯有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才可以看到这样的恩典在你面前是何等的宝贵。主，愿你这个话语来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明，愿也愿你自己的使命能够被每个人来遵行。 我们将一切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赐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想在进入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还是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关于约拿书的背景。那约拿是应该是北国的以色列国的先知，从列王记下14章25节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他侍奉时间跟背景应该是在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二世也就是在主前大概8个世纪之前。当时应该算是北国段短时期的盛世，当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收复了许多的失去的国土。也是在那个时候的同时，在东北方但是也有亚述帝国，也算是当时很强盛的一个国家。那约拿书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尼尼微城，这是亚述当时的一个大城，根据资料记载它曾经是亚述的首都。那么从圣经当中记载，我们也知道亚述其实在后来历史的资料也有记载，在几十年后亚述将以色列给灭了，并且将以色列人给掳去了。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国跟亚述两国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透过经文大致看一下，让我们进到这个约拿的故事里面，并且同时来复习一下整本书的经过。在一开始我们首先看到是神向先知约拿来吩咐，圣经是这样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边的呼喊有一种指责的意味，我们可以看到神要约拿去指出尼尼微城他们人民所做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从这本书最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信息内容是神要约拿跟他们说，神的审判即将来到，他们全城将要毁灭，也由尼尼微全城无论是做官的大臣的老百姓，甚至他们的牛羊对待他们反应，可以看到约拿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呼喊的内容带出了人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并且最后得到神赦免的一个反应。先知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到人的面前传讲神的话语。先知的定义在生命记里面18章18节有提到，当时这是神对摩西的话，他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也就是先知，这个先知要将神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也就是百姓。所以先知的职责也就是神看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必须将神所说的一切话所吩咐的一切信息告诉人，可以说是神的代言人。有时候在学校跟学生查经的时候要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比较容易搞混的原因就是被这个未卜先知给混淆视听了。学生一查到哇，先知好像就是说可以预测将来未来你应该怎么走，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当我们可能人不知道该怎么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们该继续念书，继续找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等等，对未来很困惑的时候，你还要去看看有没有哪位先知可以帮我预测一下将来，搞到先知的定义都很像那个跟街坊算命的一样。我们要知道从圣经里面看，以前这些先知大部分都是被人所唾弃所厌烦，因为他们讲话非常的刺耳。但是呢，假如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这些先知好像所到之处总是受人爱戴。虽然圣经里面先知也会提到关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那是因为神本来就有跟他们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跟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相关的，而且许多的事情是最终应验在弥赛亚，也就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们所说的预言并不是针对个人需要，除此之外既然是神要他们所说的， 那么就一定会发生。好比我们刚刚看到上面的这节经文，约拿在列王记当中的这段记载，提到耶罗伯安二世收回，将会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包括哪里到哪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接待仆人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先知的话是因为神要他说的，所以都不会落空。而在神告诉约拿所当做的事之后，我们继续在圣经里面来看，看到约拿的反应是如何。他竟然企图躲避耶和华，走了相反的方向。神要他向东去行，去尼尼微大城，他却想要向西走，从往海里去，从约帕搭船，要向西边，准备搭船到他施去。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他施就是在讲现今西班牙的南部这个区域，所以在当时的观念当中，可能他施就是算是地极最遥远的地方了。这是约拿领受到神的使命时候，领受到神的信息之后，他做的第一个动作。结果在船上经过了一番折腾，又是狂风暴雨大浪，搞得人仰马翻，大家赶快把货物丢到海里面，希望让船安稳一些。接着看到大家各自求各自的神明，一直没办法搞定，到最后用抽签的方式找出来，原来是约拿这个人的问题，搞得大家大难临头，而且要按照神让约拿想出来的方式，将约拿抛在海中，就此海中的狂浪才可以得到平息。这段经文我们刚看到水手的反应，个人求问各自的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有些人他在没有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就是不会低头，到了一定要到了生命垂危之际，才会开始求问神，求问各自的神。所以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者，就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性命垂危之际啊，都不愿意去求告神，也都不相信会有神愿意来帮助他。这种人呢，实在是非常的少数，根据统计大概还不到 3% 的人。所以相信有神是属于那 97% 的人，这是比较正常一点，我们从统计上面是比较正常一点的。相信有神不打紧，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唯一的这位真神。接着我们往下看，就看到了圣经当中可能是最出名的一条大鱼。神安排了这条大鱼将约拿给吞了，约拿在里面3天3夜的时间。被鱼吞进去肚子之后，第二章其实写的是约拿向神的祷告。在祷告当中，约拿想起了神对尼尼微城的怜爱。在祷告当中，约拿向神认罪，并且最后宣告承认救恩出于耶和华。在这里面一共是3天3夜的时间在鱼肚子里，有可能吗？不可能。刚刚说到那些狂风大浪自然界会发生的事情，就我们的认知当中非常有可能，特别是现在极端的气候，哪时候来一个狂风巨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刚好人把约拿一丢进去海里面之后，这个暴风圈就过了，所以风浪就平息了，这个也有可能发生。但是你现在跟我说这个鱼把它吞进去，并且还在里面3天3夜还可以祷告，最后还被吐出来还活得好好的，这就不太可能。其实只要是神迹它就有可能，这个是神要让它发生的，就一定可以成就，就一定可以在我们超乎常人所能力所及可以思想到范围之外来发生。耶稣自己也说这是一件神迹，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福音书里面曾经多次记载到，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要显给当时这么一个邪恶，也就是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 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当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将要走进一个神的领域，因为耶稣他就是一位真神。一旦我们要走进神的领域，必定会看见神迹。整本圣经到处可以看到神迹，从一开始的创世纪，我们看到挪亚方舟是一个神迹。挪亚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驯兽师，他可以叫动物一对一对的进去他的方舟，这个是神的计划，神的美意，神的作为，所以是神迹。出埃及记天降玛拿是神迹，云柱火柱也是神迹。在耶利哥城约书亚记里面记载，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也是神迹，它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豆腐渣的工程，建造不稳靠，它的倒塌是神迹。以西结书枯骨复活是神迹，福音书里面记载更多神迹，耶稣的降生，童女生子是神迹，耶稣靠一句话让拉撒路死里复活是神迹，他自己在水面上行走是神迹，自己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也是神迹。在基督信仰当中，因为所信的是真神，所以理当会有很多神迹启示伴随而发生。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也是神迹。很讽刺的是，这个神迹约拿他自己好像也不太愿意去接受，不愿意相信。第三章，约拿被鱼吐出来之后，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他，神跟他说，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次约拿听话了，他便照着神的话起来走向尼尼微城去，向他们呼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人心悔改的神迹。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看到整个城的人他们是如何悔改的。他们信服神，他们宣告禁食，身穿麻衣，圣经写着或者是披上麻布。当我们看到一群人禁食悔改，身穿麻衣或者披上麻布，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怎么样痛彻心扉的这样的一个悔改。当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便走下宝座，脱下那个他当官平时最引以为傲的朝服，他跟百姓一样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并且通告全城的人，因着神公义的审判要切切求告神，向神祷告，并且提醒百姓的人，全城的百姓要回头远离开原本手中所做的那些邪恶暴力的事情，甚至连他们的牲畜牛羊也要禁食，也要披上麻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件事情所看待严重的程度。人心悔改是我最常亲眼看到的神迹之一。我觉得看到一个人真心悔改，相信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还有他们生命的主，这是最令我感觉到神奇妙救恩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可以时常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迹，经历到神恩典的作为。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看见神因为全城的人都悔改，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边讲到神的后悔，我们可能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欢迎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末日的审判是不是一定会来到？是的。然后神说，凡是悔改信靠主耶稣的，便不再活在罪里。所以当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信靠主耶稣而得救？所以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在主里认罪悔改的，是不是就不再被定罪？假如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说，原本神要定我罪的，现在他赦免我的罪，所以神后悔了。 我们不能这样说吧。所以这边讲到后悔，不是我们想到那种，哎呀，很对不起，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这个我应该改变我的心意，我改成这样做，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人原本就有可以选择两条路，或者是两样的结局，一个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最终走向审判，永远的死，永远的与神隔绝。另外一条路，我们可以选择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恢复跟神的关系，得到永恒的生命。就看看我们要选哪一条路。今天尼尼微城的人愿意在神面前回转，就是因为他们清楚相信神的烈怒，神的审判一定会到来，所以他们全城的人都愿意悔改，最终免去了神的审判。事情发生到了这个地步，应该算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从此尼尼微城的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约拿也可以继续做他的先知，传讲神的道。但是故事还没有完。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他竟然向神发怒，大大不悦。他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有急速逃往他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呢，他开始走到城外，然后在那边坐着，想要看看这个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看到约拿的故事，一开始是一个绕跑的先知，现在又看到一个赌气的先知，好像小孩子在赌气一样，在外面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好事。我们再往下看，看看神怎么对付这个赌气的先知。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哇，这个时候约拿好高兴啊，大大的喜乐。可是呢，好景不长，再过一日，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树死了。太阳出来之后，神还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我们前几天那个很热啊，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太阳好大，就让我想到这边。这时候约拿怎么反应？他说：我死了比活着好，又来了。在这章所叙述的过程当中，神两次质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一次是在第四节，看见事情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还有一次在第九节，被烈日晒昏头的时候。最后神跟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这边讲到的是孩子们，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仿佛好像就在跟约拿说：约拿，约拿，你总是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总是关心你所爱惜的事吗？你认识我吗？你相信我爱你吗？那你知道我所关心的事，你有更明白更认识我的心意了没有？从约拿的故事，我们看到约拿他一度对神的使命有违背，一度也有按着神的使命去遵行。他一度试着想要躲避神，他也有回转向神的时间。他跟神的距离好像有时候很遥远，有时候又很靠近。他对神的作为有时候似乎很明白，有时候似乎却很模糊。当我们被呼召出来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愿意在当中学习侍奉的人，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但是因为这种人他有所行动，他因为要行动，所以他会去思想， 并且去实践。他因为要去做，所以他会有很多时间跟神之间有交流，有对话，就看到今天的约拿一样。所以这个人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并且从不一样的角度去思想神的心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看见神所要我们做的，因此也会更加的认清神所给我们的使命。神有给约拿明确的使命、对象、内容、原因都非常清楚，但是一开始约拿很不愿意去，他很不愿意到一个敌国当中，可能对一个当时非常先进、相对繁荣的城市去宣讲赦罪悔改的道，那太没面子了，我才不去。或者是从第四章看到，他早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那既然如此也用不着他，他离得越远越好，还是去找别人去吧。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约拿他当初选择逃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子呢？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让我们面对主的使命正在闪躲，正在逃避？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有盐与光一般生命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遵行主使命、遵行主话语的人，是要将自己分别出来去影响人，而不是受世界的影响，更不是像约拿躲在船舱底下。神的使命是必须要让人去遵行，是一个有行动的使命。若是所有人都像约拿一样选择逃避，那么福音怎么样才可以传得出去？我们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吗？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我们下一章，谢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面对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逃避。唯有亲自遵行的人，才可以看清神的使命是大的，才可以看清耶稣的权柄是大的，所以我们都称之为大使命。神给我们的对象是万族、万国、万民、万邦的使命。今天假如有一个人给你一张名片，他上面写的是跨国企业的总裁，公司服务据点遍及全球，服务的对象涵盖全世界。哇，这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啊？大公司，大公司。我们也是一样，神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也不是只有给华人，是要给所有人的。因为遵行这样的使命，越来越看清神他是何等样大的使命，无形当中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胸襟。我们每年暑假教会都会有 YSMP 的短宣队，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去传福音、传神的道给印第安保留区的人。在200多年前，英国开始有宣教士到华人、到中国来传福音，像是大家所熟悉的马里逊、戴德生等人。受到了戴德生的影响，剑桥大学应届毕业生有许多人知道剑桥七杰，其中的一位，这个剑桥七杰就是受到内地会戴德生的影响，他们从英国要去中国宣教。施达德 Charles Studd 就是欠桥七节之一，他曾经说过，有些人甘愿住在能听闻教堂优美终生之处，但是我却宁愿在离地狱一码之遥抢救灵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I wish to run a rescue mission， 他要 run 一个 rescue mission， 在离地狱 一码之遥的地方，他要在那边抢救灵魂。暑假到了，这是一个毕业的季节，盼望这样子的话可以一同激励在座的毕业生。这是上一周 USC 的毕业典礼，这几位都是应届的毕业生，本来应该会有更多，可是可能天气实在太热了，大家找不到时间一起拍照。希望这样的话可以激励我们，不只是只有毕业生了，因为我们现今的身份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一同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盼望未来我们当中可以看到 UCLA 七节， USC 七节， SMC 七节。今天从约拿书我们看到，因为约拿他参与在神整个拯救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个人可以说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这同时也是一个让他更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透过这样的侍奉，我们可以来更加认识我们所服侍的神。约拿认识神吗？你会想，他做了先知，那一定也认识神的嘛？是啊，从他跟水手之间的对话，他知道耶和华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天地的神。从他对神的祷告，有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跟诗篇内容有非常相近之处。当他体会到自己被困难重重包围，被困在大海深水，在急难当中的时候，他知道他可以求告耶和华。虽然自己身处在困境当中，他可以得到神出手的保护。他甚至宣告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知道神是蛮有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假如你今天要跟我说，我觉得约拿他不认识神，我想也没有人会反对。难道他不知道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神吗？他怎么却躲避，试着想逃避耶和华呢？而且当看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悔改之后，竟然还向神发脾气，我们不禁怀疑他到底认不认识神。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可能不够体贴神的心意，就好比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面对耶稣提问，耶稣对着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哦，这个时候彼得马上说出了最标准的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非常棒，答对了。但是没多久，耶稣跟他们讲到他必须受死并且复活，这时候他立刻趋前阻止，因此被主耶稣责备。耶稣这样说他，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认识神了吗？我们认识的够多了吗？我们是只有在知识上认识他，知道非常多难解经文的答案，知道许多圣经故事的背景，历史典故的由来，来龙去脉，我们认识神？还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让我们更加体贴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明白吗？难道神的心意这么的捉摸不定吗？其实并没有，神的心意整本圣经强调的就是讲到神他的救赎，他的旨意自始至终都不曾改变。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因为关爱世人，愿意救赎世人。神的心意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愿意人人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讲到很清楚，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耶稣自己也讲，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是否曾经知道耶稣为了自己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知道耶稣也同样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他会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让世人看见并且听见有一位神，极大无比创造宇宙的神，竟然会愿意为所有人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做的原因，才可以让世人惊觉到自己原来是活在污秽与罪恶当中，能够让他们认识到有一位圣洁慈爱的神，而看到自己的污秽，并且盼望能够有一个悔改新生的样式。就好比尼尼微城的人原本罪恶满盈，但是却可以如今却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恶忧伤痛悔。今天我们看到神他不但拯救了尼尼微城，拯救了水手，也拯救了约拿。同样我们也看到神对约拿的关爱，神给约拿这个使命是让他更认识神的机会。神同样也会借着我们去遵行大使命的同时，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他，了解他，体贴他的心意。他两次吩咐约拿，起来吧，往尼尼微大城去，就是像他命令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样。因为他知道这样我们可以因此而更加经历他，在种种侍奉他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可以知道如何调整自己向他话语的光中来行。神是那位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会改变的永远只是人。今天看到约拿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意在神面前非常的善变。其实翻开圣经，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一群的人，一群善变的人，在面对一个永不改变的神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刚开始使用手中这本圣经的时候，它这个版本的约拿书刚刚讲到就两面，最后一节刚好是这页的最下面。我在头两次读的时候，我就读到最后一节，然后就想赶快往后翻，看看约拿到底怎么了。结果一翻过去就是弥迦书了。我记得前两次都是有这样，印象让我非常深刻。我很想看看这个约拿 他最后下场是怎么样。可是约拿，圣经并没有讲约拿是怎么样。他有可能他真的在那边待上40天，然后看看这个尼尼微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也有可能当看到神对他讲的话，听到神对他讲的话之后，他生命就从此改变。但是我想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是我想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可能是要让我可以去思想自己在面对神的使命的时候应当如何调整自己。面对主的使命，我们可以选择去避免重犯约拿的错误，像他虽然是认识神，但是不听从神，不遵行他的教导，不把使命当作一回事，找一些理由推脱，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也应当避免看自己高过于神的旨意。某种程度来讲，约拿太看重自己，或者是说他太看重自己侍奉的果效，看重的程度甚至高到了要让自己求死的地步。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把侍奉的结果也放在神的旨意之前？我们先计算一下利害得失，再做决定去还是不去。今天我们可以用事后的结果来思想一下，假如有两个选择，你会来做什么样的选择？第一个，你要去跟自己人，祖国的百姓，你要去讲，各位亲爱的同胞， 跟各位讲个好消息，我们的失去的地图即将要收复回来，这天大的好消息。结果呢，神真的让以色列国收复了失土，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你要去跟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或者是对我们有敌意的这样的人，你要去跟他们讲神的审判要来临了，你们要悔改。结果神的审判没有来，好吧，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这两种你会做什么选择？可能我们自己回答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只要是神所吩咐的我们就应该去做。所以这样看来，面对主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能只按着自己的心意，把神的心意放在后面，也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立场来选择应不应当去顺服神，乃是神怎么说我们就当怎么做。我们有时候也要避免做一个孤独的先知，我们可以有团契的支持。当我们在实践使命，当我们在学习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珍惜有团契的生活，不要自己像先知一般的孤独。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也是非常有名的，以利亚，你们记得他一个人躲到山洞里面去，神问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哪里啊？你在那里做什么？以利亚说，只有我为神大发热心，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小心啊，服侍不要服侍到不见一人只见自己的这个下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很好，但是我们不要服侍到不见一人以为只有自己在做，或者像约拿一样一个人一下跑到船里面去躲起来。神为我们预备了弟兄姐妹，都是有圣灵同住的人，我们可以彼此顾惜，互相保护、带导、支持。我想请问各位，你最近一次在团契当中，我们因为彼此带导，然后见证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是什么事情？你还记不记得？是就是前天吗？是礼拜五吗？还是上一周？还是上个月？我每次在团契里面，这个彼此带导的这个结果，总是让我能够感到非常的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很多事情神就在祷告当中来成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一个人若是有团契的帮助，我们可以去免去许多独自承担的这种重担。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不是所以你自己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跟团契在一起时间，更加珍惜跟团契一同侍奉神的机会。透过约拿，我们还可以学习更加的顺服悔改的功课。我们要小心谨慎，当心自己的罪可能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可是自己却还不知道。以赛亚书说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约翰一书这边讲到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不单单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给慕道友的经文，实际上更可以成为我们时常拿来自己提醒的一对经文。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意顺服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必定可以看见神所带来更多人的顺服跟更多人的悔改。最后我想借着 Ocean 来分享一个自己的见证。在去年的时间，教会有了一个开始了一个 Ocean 的传福音的策略，也就是用 OCEAN 这五个字母来代表，这是一个健全的传福音策略，可以领人从不信到成为做主的门徒。很多人可能在教会常常会看到这个字眼，那假如你对这个 OCEAN 还不是很清楚，我愿意在这边做一个介绍。那 O 呢，就是 Offering of Prayers，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知道应当要依靠神，所以我们愿意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生活周遭，可能是我们自己家人，或者我们的亲友，或者是我们遇到的朋友，凡是还不信的，我们愿意在祷告当中，从祷告开始来为他的信主来向主求恩。我们要学习 C 是 contact， 学习怎么样走进人群来建立跟他们建立关系，怎么样从不认识开始到成为可以互相倾吐互相带导的这样的朋友。接着是 E evangelism， 就是讲到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清楚的将耶稣给呈现出来。 A 是 assimilation， 比较像是团体的生活，希望这些人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融入到我们团体里面，使大家能够连于基督的身体。最后是 N nurture， 也就是借着主的话语能够造就更多的门徒，使更多人因着有门徒的生活而更加体会到神所谓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 OCEAN Ocean 一个健全的传福音策略。假如你是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加入我们教会，非常盼望你可以透过弟兄姐妹来更多参与这样支持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活动。当我们开始 Ocean Missionary 之后， Ocean 的宣教士之后，我有机会回顾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在福音事工的参与上面有一些经历。其实一开始我会祷告，我知道应该祷告，那是因为我只敢祷告，其他的我什么也不太会，所以我就知道要为这些不信的人祷告，那我就开始祷告。后来开始学习，看到学长姐怎么样在团契当中接待新生，关怀新生，为他们这个生活上面照顾，然后带他们来教会等等这些事情，我在开始学习怎么样更自然而然的跟人开始有接触。然后接着有机会需要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要向人来邀请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是有瓶颈，一开始不太敢向人家讲罪，我就怕得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服侍自己，不是在服侍神。那后来知道这是其实是非常得罪神的，在观念上面渐渐被神的话语来修正，同时也在教会的各式各样的主日学当中有真理的腰带来束牢，从此才会更放胆的去传讲主耶稣赦罪悔改的道。等到看到越来越多的机会，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渐渐他们有对福音有兴趣，然后愿意来接受耶稣的福音之后，那我觉得好像就是看到有人觉知非常高兴，然后他们受浸了，哇，那就大功告成了，太好了。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根基不稳固，有的久了渐渐流失，似乎没有办法体会到主耶稣所说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时候其实有点莫可奈何，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后来神让我从 Mass Life 的训练当中再次让我不断重复的看到认清他所说的使命，他真正的意义还有他的价值，那么也让我有机会在这上面多多的参与操练。那这个是像是 Nurture， 我有机会在初信造就班来兼顾初信者的信心。那么同样我也在过去的时间从教会团契看到很多乐意遵循主话语的人，他们彼此相聚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见证，他们当中的分享，其实那样是一个可以带给人自己的影响，是远远超过自己一个人在单打独斗的时候所能够领受到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也发现到当融入了一个群体，融入了一个团体之后，假如自己若是为了在失丧的灵魂继续祷告这样的动作一懈怠下来，当我们的目光只注意在团契里面 弟兄姐妹生活的圈子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跟外人去接触的这个重要性，久而久之，我们传福音的心也渐渐就冷淡下来，并且我发现一些传福音的坏习惯又会一一的浮现。其实这就好像 ocean 海洋的波浪是一波一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是这个海洋它是从来不止息的，好像就提醒到我要不断的将这样的波浪借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继续的循环下去。因为今天讲到约拿讲到海，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分享一下。各位弟兄姐妹，约拿书他神真正彰显他救赎的行为做赎的作为的时候，是在尼尼微城里面所发生的。那么我们所面对真正的考验，不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不是在教堂里面的考验，而是我们要在走进世界的时候，像是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在社会当中，那个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的使命见证活出来，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盼望我们今天走出教堂，明天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见证到神救赎的工作，并且见证到神他完美美妙的救恩临到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约拿的故事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使命是给万国万民的，你自己的权柄是何等大的。凡是有心要遵行你使命的人，主，我们真的很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能够让我们因着遵行你的使命可以更加的体贴你的心意，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属世的上面渐渐的越来越小，而是放在主的心意上面，时间事情能够越来越多。求主你赐福愿意聆听并且遵行你话语的人，将感谢祷告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